主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三身有我流。离障本来护左龙，请把七情六欲恭敬常用。而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无数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是分了27品，现在宣讲的是第20品，观因果品。那么观因果品呢，主要是进一步的分析因果在圣义当中一切无缘。缘力当中呢，始终无如幻显现的这样一种诸法实相。那么在这品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遮破以因缘合而生果，第二是遮破以因而生果，第三呢是摄与破成立之意。有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昨天呢分析了这个因和果，如果说合而产生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因缘这个果呢是在因缘合之后产生呢，还是说在同时产生呢，还是说在因缘合之前产生？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这个果在因缘合之后产生的话，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不合理的。那么如果是同时产生呢，也是没办法安立这个因果的关系。然后后面呢讲到了破与合之前产生，实际上也是不合适的。这方面呢已经逐渐做了分析了。还有呢，昨天这个最后的颂词当中讲到的是疏论外道，是不是好像讲成了顺势外道了？实际上不是顺势外道，是疏论外道的观点了。昨天下课之后的道友是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口误，是应该是疏论外道的观点。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遮破以因而生果的科判的分二，以观察因而破，而观察果而破，就是把这个因生果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段是重点观察因来进行破持因生果，第二个方面重点放在果上面呢，破持因生果。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观察因而破分五，以破因而破生二，以观察有无关联而破三，以观察是否现见而破四，以观察是否接触而破第五呢，是以观察是否空性而破。那么就有这样一种这个五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的是第一个科判，以破因而破生。那么以破因的方式来破产生，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有这个六句，那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呢，那波切的科判呢，这个是因变为果破是通过因来变为果的方式来进行折破的。后面这两句呢和上次的科判是和下面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是就是说讲的这个因灭不灭的方式进行破词的。那么首先是第一个颂词的内容呢，是如果说因变为果的话，那么也是不合理。若因变为果，因即至于果，是则前生因生已而复生。那么前面呢，我们对于这个观察的时候，那么就说是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诸多的问题呢进行了一个分析，就是说合前合中合后等等，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了这个观察呢。那么观察完之后呢，对方就认为你前面的这样一种分析呢都是这个没有什么道理的，那么就是说你舍弃因的位置不舍弃因的位置等等，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道理。实际我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这样一种这个因在产生果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没有舍弃自己的本体到达了这个果的位置，那么他的因的本体并没有舍弃，但是呢只不过是在阶段上面不同而已。那么阶段上面不同呢，前面这个阶段呢主要是这个因为它果还没有产生，那么这个因的本体呢还是这个本体，那么后面呢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呢，主要是果位产生的，果位产生的时候只是阶段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因的本体是不是舍弃了呢？因的本体并没有舍弃。然后呢打比喻讲的话，比如说种子生苗芽的时候，种子生苗芽呢实际上整个过程都是因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在起作用，它通过种子而生芽，通过芽而有这样一种这个茎枝叶花果等等，这个一系列的就前前产生后后，那么就说实际上呢前前都是属于因位，后后的是属于果位，它们都是一种因生果的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即便是在后面果产生的时候，它因的本体是没有舍弃的。从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观察。还有呢就通过这个跳舞的比喻跳舞者的比喻呢，这个人一个同样的演员，上午呢就穿这个天然的衣服来跳舞，下午呢穿人的衣服来跳舞，在显现上面呢就说好像是演的是天人和这个人道的这样众生，那实际上他的演员本人呢是没有变化的。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因的本体也是相同没有变化过因的本体也是没变化过的，只不过呢是到从因变为果 啊，因变为果，但是因的本体呢，并没有舍弃啊。对方是从这个方面安利的。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分了两个侧面。第一个方面呢，如果是在名言假例的话，那么这个说法呢，还可以安利一个演员，他就说是早晨演一个，下午演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演员。或者说我早上做一件事情，下午也做另外的事情，这个作者是一个。像这样的话，从假例的方面呢，是可以这样联想安利。但是呢，如果说是从圣义地的角度，那么因变为果，但是呢又不舍弃这样因的位置的话，也不舍弃因的本体，那么实际上呢，这样的因呢就会变成一个恒常的因。但是呢，就是说是在整个时间当中找不到任何恒常的法，那么就是恒常的因呢也不例外，绝对是没办法的，安利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宋词当中看的时候，若因变为果，因即至于果。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因变为果的话，那么这个因的自性变为了果的自性，但是还是属于这个因的本体。那么这个因呢，就已经至于果了，因就到达了这个果位，而因的本体并没有舍弃。那么如果真正这样安立的话，是则前生因生也而复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前面产生果法的这个因，在生已，就是说生了果法之后，还应该不间断的来产生果法。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说你自己讲因变为果，但是因的本体并没有转变啊，并没有撕坏这个因的本体。那么如果说在果位的时候呢，这个因的本体还存在，那我们就知道因是干什么的，因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因它就是生果的。那么如果说是它生了果之后呢，这个因的自性还存在。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因的话，那就必须要生果；那么，如果不生果，那就不叫因。所以说，如果你安立这个因的本体还没有变化，还没有撕坏，在果当中还有这个因的本体的话，那么它是因，就一定要生果的。所以说呢，生已而复生。它虽然前面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果法，但是在果法当中，因为因的这个能力还存在的缘故呢，因的自性还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虽然已经生了果，还要产生果。即便是产生第二次果，第二次果当中呢，它因的本体还没有损坏的缘故，还产生第三次果，乃至于就是说无穷无尽的产生。啊，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果。那么，如果对方说呢，我这个因的本体虽然存在，但是呢，它已经不生果了，那么这个也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你说这个因的本体存在，但是不生果，这个不符合因的就是说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因为前面讲过了，因的法相它就是能够生果。那么，如果它不生果，就怎么叫因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你说，哦，我的这样一种在果位当中，因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因呢是不生果的，这个方面和就一般的逻辑啊，和一般的这样大家程序的这样因的法相、因的本体特征呢，就完全不符合。所以说，如果你认为就不生果呢，也是这个不对的，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破斥。还有呢，就是说注释当中通过其他的方式呢，其他的侧面有观察破斥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你因变为果的时候呢，你舍弃不舍弃你自己这样一种因的本体？那么如果说是在因变为果之后呢，已经舍弃了这样的因的本体，那么已经舍弃了因的本体之后呢，那么在果位的时候因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和你所谓的这样一种果位当中因还有的这个例中就矛盾。那么如果说是因变为果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不舍弃这样因的本体，不舍弃因的本体的话，那么在果位当中就应该出现，应该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这个因的这样一种影子，或因的这样一种志向。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可见不可得的这样一种理论分析。那么如果说在果位的时候存在因，那么比如说以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豆种和这样豆芽的两个比喻来分析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之。那么前面我们讲过的豆芽呢，它是一个长条形的绿色的这样一种这个形状颜色。那么如果说是在果位当中有因，那么因是什么呢？因是圆形的一个黄色的这样一种这个形式。所以说，如果说是因到果位之后呢，并没有舍弃它自己因的本体的话，那么就应该在豆芽上面还能够找到这样一种这个圆的。还这样黄色的这样一种物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怎么寻找呢，都没办法找到。所以说，通过可见不可得的这样理论，就完全可以戳破说因到果之后，那么因的本体还存在的这样理论是完全不合适的。啊，就这样。还有一些观察的方式呢，就是说，如果说因到果之后呢，这个因还是因，那么因还是因的话，那么就是说农民种地些庄稼就成了没有意义了。因为就是说，你到了果的时候呢，这个因的自性还是存在。比如说，你春天的时候下了一颗豆种， 那么在这个果上面呢，还是一颗豆种。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增长，没有转变，没有增长的话，那么就说这个这个就农民呢，他辛辛苦苦的种庄稼，最后呢收成的时候还是一颗豆种的话，这个方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没什么实意了。就从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不能够承许说因生果之后因还存在自己的本体。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分析，以破因而破身了。那么下面呢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因如果灭和不灭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讲的时候呢，因呢是这个如果灭了因之后而产生果，有果实。云何因灭失而能生于果？那么因为前面讲过的，如果因的自性不变的话，它有很多的过失。那么对方呢就转了程序说，并不是因不灭而生果的，应该是因灭了之后而生果。那么因灭了之后而生果的话，当然也不也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也符合于明年的规律。我们说啊，这个因生果的时候，因灭而果生，所以说应该从这个方面程序因灭而果生的。但是呢，如果从石油的角度来讲，从生意的角度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也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呢？云何因灭失而生于果？那么你的因已经灭掉之后呢，已经不存在它的自性了。因呢就像死女儿一样不存在了。那么如果因不存在的话，怎么可能说这个果从这个因当中产生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果能够从这种已经失坏的因当中产生的话，那么这个果就可以从死女儿当中产生。因为从已经灭尽就是灭尽无踪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因已灭尽了，和死女儿不存在本体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通过因灭了之后因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因灭之后不存在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发生效果了，它的这个作用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就没办法产生果。即便是这个果要产生，也绝对不可能是从因当产生的。为什么就是说即便果产生也不可能从因产生呢？因为这个因已经没有了啊，这个因已经断失，已经灭坏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即便有果产生，绝对不可能从因当中产生。但是呢，我们说不从因当中产生，又从哪里产生呢？因为说如果你真正认为一个实有的这个因灭掉之后它可以产生果的话，那么从方方面面观察分析的时候的确就会存在这样的果实。所以说没有办法按理说因灭掉之后的产生果法。那么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以观察有无关联而破。观察有无关联而破呢，上次的科判当中呢，它和前面这个因灭而生果是可以说一组观察的。前面分析的就是说因灭而生果，那么后面呢就是观察有没有关联，也就是说因不灭而生果。那么就是说因不灭和关联呢，它是意义是很相近的，所以说此处呢这个科判都可以互相进行阐释。那么有无关联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关系，因和果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关系？如果说是因可以生果的话，那么因果之间有关联呢，是没有关联呢？从这个方面进行案例的。若因果相关，因助果起生；若因果无关，更生何等果？那么就是说是因生果的时候呢，如果安立这个他自己的关系的时候呢，就要不然就有关系，要不然有无关系。那么首先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因生果因果之间相关，若因果相关，因助果起生。那么如果说因和果之间呢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如果说有关系的法应该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如果说是不同时存在，就没有办法发生关系。比如说呢，一个法存在一个法已经灭掉了，那么一个有的法和一个无的法它是没办法发生任何的关联的。那么如果说要发生关联的话，那么应该是这个同时存在。那么如果说是因到果之间，那么就是说都发生了一种联系的话，那么就是说因应该住在果当中。但是呢，因如果住在果当中起生呢，又怎么样能够产生呢？说因住果起生，或者就说若因果相关的话，因一直安住，那么如果因一直安住又怎么样，果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说这个因住果呢，它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理解的方式就是因住于果中。那么如果说因住于果中呢，那么就没办法产生。那么因为如果说因住于果中的话，因和果就同体了。那么如果因和果同体了，你没办法产生，那这个叫因住果，叫因住于果中。或者另外一种叫因住，这个是一个意思，果呢是果起生是另外一个意思。那么如果说是因果相关的话，那么因在就是说因和果相连了，那么因一直安住，那么如果这个因一直安住，那么果法就无法产生了。因为就在从明年的产生的角度，从它的规律来讲，必须要因灭而果生。但是如果你的果一直这样常住，一个你不是这个因呢一直这样安住， 那么就是说因不灭坏，那么你的果呢是永远无法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果呢是等着因灭之后呢，它才能够真正的升起。所以说如果说是因和果有相关的联系的话，因助果即生，这个方面是有没有案例的。还有呢，如果我们从真正的关联，从真正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时候呢，也没办法真正案例就是说因果相关。因为就前面再的讲过了，就是说两个法之间的关系呢只有两种关系，一个就是讲这个同体相属的关系，就一体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就是属于那种他体的关系。那么我们在分析所谓的因果之间的关联，因果之间的关系，那么是属于这个同体相属的，还是属于彼生相属呢？实际上我们就说两种关系都是软案例的。首先呢，如果是同体相属，同体相属比如说无常和所作，这样一话就是同体相属，实际意义上它是一个法。那么如果说是因和果，它就是一种同体相属的法，它就是一个法的话，那么一个法当中无法安立人生所生。那么一个法当中哪个是人生，哪个是所生呢？所以说自己对自己是不起作用的啊，自己产生自己是不起作用的，这前面再分析过。所以说因和果之间呢没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的一种同体相属的关系，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已经破掉了。那么第二个呢，既然没办法安立同体相属，那么有没有办法安立啊，就是说这个彼生相属的关系呢，就说是他体的这样彼生相属的。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因和果就是彼生相属的，这个是一种假立的一种彼生相属。那么就是说彼生相属它二者之间是他体的法啊，他体的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安立彼生相属。那么如果安立彼生相属他体的法，我们说啊，首先第一个前提，首先安立因果他性。那么如果说是安立的因果他性，才能够安立彼生相属，才能够安立他体的一种关系。但是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因和果是不是真正是一个他性呢？没办法安立个他体的。那么如果能够安立他体的话，就应该有他生了。那么他生当中的话，一些错乱产生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过程呢都会出现。因为说呢，我们说从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没办法把因和果安立成柱子平时这样的他体。那么如果没办法安立成他体的话，他体之间的相属就无法安立了。但是呢，我们就说在安立这个相属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说因和果之间它是一种彼此相属的关系，由此因而产生结果，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他体的相处关系。但是这种假立的分析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因和果，虽然因产生的时候呢，因存在的时候果还没有，果产生的时候呢因已经灭了，但是呢我们在安立前因后果的时候，也可以说通过前面的因而产生的后面的果，二者之间呢不是一体的，从不是一体的角度来讲呢，安立的一种他性啊，就是说一种这个这一他体的关系，所以从这方面也是一种假立的。否则的话，如果说是真正的这个他体啊，如果真正的他体同时存在，都有各自的自性的话，它应该没有任何的关联。那就前面分析过了，所以说从这个真正的分析关系的时候呢，不管是从它一体的相属也好，还是说就是说彼生的这样他体的相属也好，实际上就是说两种相属都是无法安立的。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如果有关联呢，是没办法证实的。那么下面就讲的时候呢，是没有关联，有关联呢也是有过失的。若因果无关，更深何等果？那么如果说是因和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的话，那么这个因又产生怎么样的果呢？那么这个因就没办法产生这个果，因为因和果无关的缘故，所以说就好像东山西山呢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没有关系也能生果的话，那么世间上的任何没有关系的都能够成为因果，任何没关系的成为因果。沙子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又是这个豆芽之间的关系啊，或者人和树木之间的关系啊等等，那么实际上是不成立所谓的因果的。那么因为呢，它二者之间是没关系的。如果因果它也是属于这类的这个无关的因果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安立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关系。最后我们说因果它是关系的一种，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就说是已经这个没有关联的法都不生的话，那么因果它是属于这个它也是属于关系这一种。所以说如果它没有关系的话，就没有办法从因而生果了。这个方面就说是也是可以比较明显的来了之的。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这样因果在实相当中的确是不生的，没有办法在实相当中安立一个所谓的因果的关系。这个因果在实相当中的产生这个事情呢，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当然就是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在讲实相的这个本体，实相本体当中的确没有因也没有果，我们说这个因果的关系呢就没有，因为因也不存在，果也不存在。这个方面就是在实相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对于空性没有这个理解很深的话，有可能产生 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禁锢，然后就是说认为哦，这样没有因果了啊，然后呢就说是诋毁佛法了，诽谤佛法等等，像这样实际上呢，这个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实相当中，在圣经当中，因果关系的确是没有的，因生果的这样问题的确也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实相角度来讲，超离一切。因此就从这个方面呢，就从这个高度来看的时候呢，在很多禅宗的教养当中，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教义在密宗当中呢，都讲到了这个实相当中无因无果。实相当中无因无果是实际上讲这个有什么必要性呢？就是让修行者打破一切的束缚。啊，并不是说刚开始学的时候呢，我们被因果的这个取舍因果，就说是这个被这个取舍因果方面呢，就是说折磨得很厉害。现在我要摆脱这个束缚，所以说我要找一个因果不存在的理由，让自己可以放纵。啊，不是说让自己放纵的意思，就是说是在悟道的时候呢，必须要详细的取舍分析因果。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是入定的时候，或者在觉知圣地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就是说去除于实相。而实相当中呢，它是就是如果实相当中有稍微的一点执着的话，这一点执着都会束缚我们。就像昨天上次讲色诵的时候，显现三面这些禅师呢，对于这个薄缘的执着呢，也是对他一点点就有一些这样束缚的。所以说我们说，如果你在觉知圣境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点束缚的话，还有一点执着的话，这个就会成为一种束缚。所以说，如果要去除实相，那么必须要把分别心完全泯灭在法界当中，而将分别心泯灭在法界当中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对于所缘、借有实法、无实法等等所有法的觉知为无自性、全的空性，因果属于这样所缘的范畴之一。所以说，如果要真正去除于这个实相的话，也必须要从圣意当中抉择这个因果是不存在的。当然，在名言当中有这个假立的因果，那么假立的因果是存在，不但是假立的因果存在，而且它的作用呢也是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有些大德说呢，我们在名言当中要尊重因果啊，要尊重它啊，不是说是我要去轻视它还是怎么怎么样。因为就是说这个业果呢，前面讲它是属于一种一种这样一种客观的规律啊，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所以说如果你尊重它的行持的话，从这个方面呢，逐渐从取和舍之道当中就可以找到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中道的方式。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对这个因果不尊重的话，你觉得我可以不取舍，或者因果对我没有什么作用，或者说干脆不听，干脆不抉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可以逃避因果，这个方面是一种自欺欺人。所以说很多大德他在世俗当中、名言当中呢，他对因果的取舍是很尊重的。然后在去修持圣地的时候呢，他可以安住在一切无所缘当中，如是去行持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因果之间有关联和无关联都不没法安立，所以说在圣意当中因果不存在。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是以观察是否现见而破，因见不见果，十二俱不生。那么此处的这个见呢，从一些方面，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看见的见，有些方面就是讲这个缘的意思，有的时候的安立神发生作用。那么就是说，此处安立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因和果真正是存在实有本体的话，那我们就会换一个方式观察，那么因见果还是不见果呢？或者因对果产生作用呢？不产作用？或者因缘不缘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因见果呢，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见果是这个不正确的呢？咳咳，那么如果说因要见果，或者说因要缘果，那么必须在果存在的时候呢，你才能缘，或者说在因存在的时候果也存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见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这个去缘。比如说我要看一个东西的话，必须是能见的眼根存在的前提，然后呢所见的这个色法同时存在的前提下，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说通过眼根去看到的色法。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只有眼根没有住址，那你见什么呢？就什么一无所见的。所以如果只有住址没有眼根也不能见。所以说如果真的要见，真的要成为一种起作用的法呢，必须要在因存在的时候果也存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因去见果。但是呢，我们说分析的时候呢，有因的时候有没有果呢？有因的时候还没有果，果产生的时候因已经灭了。所以如果说是因真的要见果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因果同时的过失，在因有的时候果已经有了。那么如果在因有的时候果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再生了，何必要生呢？生的话就成为无穷。所以说从这样一种安立因见果的角度，那么就安立有这个果不需要生的过失，或者因果一体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要从它的这样一种因果的关系呢，就没办法见，因为有因有的时候呢果没有，果有的时候因没有。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因见果是不生的，不可能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 因不见果呢，实际上也是这个，也是不生的啊。如果说是缘，它直接对果起作用，也是这个不安利的。那么因如果对果不起作用，没办法缘果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不安利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缘果，就说明这个果法，或者它就是为什么不能缘呢？为什么不能见呢？就说明这样的果法是不存在的。就是在果法不存在的前提之下，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因才没办法见果，才没办法缘果。所以说有因的是无果，有果的是无因。从这个方面安利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安利一个就是说塑造他的这个自信。因为就是说有因的时候果不存在，那么如果没有果，因又怎么样成为因呢？只有在生了果之后才能成为因。所以说单独的一个所谓的因是无法安利的。如果你不关带果是无法安利，那如果关带了果之后呢，的果你的因这个因呢也没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的因了。所以说前面我们分析的前提就是说因和果之间如果因和果之间它是实有的话，那么就通过见和不见来进行分析了是不是实有的。那么前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因见果呢，我们说也不是实有。为什么不实有呢？因为这样的关系无法安利。那么第二个呢，因不见，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讲的确呢因不见果因和果之间没办法同时，但是呢就是说有因的是无果，那么你这个因是不是因呢？严格意思来讲呢，就说是这个如果果还没有产生的时候，你的这个因就不叫因了前面对这个比呢是再的分析过。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因不见果的话也没有办法安利它是实有的，实而俱不生，没办法真实的安利。那么下面呢就讲第四个科判呢，以观察是否接触而破。观察是否接触而破呢，就是有这个四个颂词。四个颂词前面的三个颂词呢分别是过去的果和三时的因有无接触。那么第二个颂词是现在的果和三时的因有无接触。第三个颂词是未来的果和三时的因有无接触。因为它是因和果之间关系。因和果之间关系呢，那么这个果呢要不然是过去的果，要不然是现在的果，要么是未来的果。它的因呢，要么就是过去的因、现在的因和未来的因。所以说呢，此处呢就以三种果，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种果来分别对应和过去的因、现在的因、未来的因，现在呢有没有接触。这样通过这样详细分析之后呢，我们就说为了这样因果的关系呢，的确只能够安立一种迷人假象，没有办法安立一种真实实有的。那么就是前三个颂词。那么第四个颂词呢，就是讲这个因和果接触不接触而破的，就直接从因和果是否接触都不合理。那么首先讲的是第一个第一个颂词呢，是讲过去的果和三时的因有否接触。若言过去果而与过去因、未来现在因是者终不合，这个合就是接触的意思。那么如果因和因要生果，那么因如果因生果的话，那么因和果那么应该有接触，如果不接触的话就没办法生果。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果和因到底有没有接触呢？详尽分析，首先是过去果，过去果和过去的因是不是接触的？实际上我们说过去的果和过去的因无法接触。为什么呢？过去的果和过去的因都已经灭掉了，都已经灭掉之后它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没有接触的基础。那么如果要接触的话，必须都是处于现在位，都是处在存在法的前提之下，我们才可以分析有没有接触。比如说呢，柱子瓶子，柱子瓶子我们说都存在，柱子也有瓶子也有，都存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分析它接触吗不接触。那么如果连它的本体都没有，那么就说是分析接触不接触的基础就已经失坏了，没办法去安利接触了。所以说呢，过去的果和过去的因都已经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没办法接触。如果可以接触的话，就好像虚空而实有而可以接触一样，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因此说过去果和过去因呢无法接触。那么第二个呢，过去果和未来的因有没有接触呢？过去的果和未来的因也没办法接触。为什么不要接触呢？它也是没有基础，没有接触的基础。因为就过去的果已经过去已灭掉了，未来的因呢在未来还没有产生，两个法呢都是没有本体的，两个法都没有本体，所以说也没有办法接触。还有一个问题呢，过去的果和未来的因呢也不符合于实际情况。为什么不符合实际情况？你的果已经过去已经产生了，那么你的因还在未来，像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名言当中没有一个说果在过去因还在未来，这个方面就是果在昨天，你的这个产生果的因明天再出现，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也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缘故呢，所以过去的果和未来的因呢无法接触。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是过去的果和现在的因有没有接触呢？过去的果和现在的因也无法接触，也没有基础。为什么没有接触的基础呢？过去的果呢已经灭掉了，是无实法了， 现在的这样因呢还存在，那是属于有司法。所以说一个有司法一个无司法或者之间的是没有办法发生这样联系的，没办法发生这个接触的。比如如果说是有接触的话，就好像要用我的手去抓兔脚一样，那么就是兔脚是不存在的东西，那么我的手呢是存在的东西，那我们的用我的存在的东西能不能去抓一个不存在的兔脚呢？实际上是没办法啊，就是说去抓的。所以说有司法和无司法之间呢就没办法发生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能够接触的这个基础。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果在过去因在现在，这个也不符合于实际情况。所以说呢四者中不合，从三种就过去的果和就是说三种因分析的时候呢都没办法接触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类。